那么弟兄姊妹，讲是很容易的，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温柔，应该忍耐，就是要像基督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应当如此吗？生命就应该渐渐长进。如果一天到晚我们受圣灵受肉体的辖制，一天到晚如果如此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没有可如果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长进呢？所以保罗说，你看你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因为什么？你到现在你们还是吃奶的，明白？我不能把它当作长大，因为你们不会去干粮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属肉体。什么时候属肉体？就是幼稚。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长大要属灵才行啊。那属灵现在问题是怎么从属肉体变成属灵，怎么样从婴孩要长大？那么弟兄姊妹，需要一条路才可以啊。按道理来说，一心称义清楚了，那么今天与主有交通也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能够与主交通，不要忘记你与主交通就是因为你得出个地位，是个称义的地位。所以当然你若活在他面前，你自然就磨成他的形象，你当然就长进了。你若活在他面前，你离开罪就越来越远了，你胜过罪的诱惑，胜过罪的试探，那么你应该是个得胜者才对呀。所以如果一天到晚你受罪的辖制，一天到晚你受脾气的辖制，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长进呢？你长不能长进，你拿什么来供应给别人呢？你知道说所有的儿女看我们做父母的好像跟别人没有什么两，你怎么能够叫孩子们心服口服呢？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要你在这里，属灵的事情是真的，你不能玩假的，不行。你真理都懂了，你说我是神学院拿几个博士都可以，这都行。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样？你真的是属灵的人吗？你真的是活在主面前的人吗？你真的叫人觉得可羡慕吗？想想看，你说你是因信称义，结果你应该有成圣的果子啊。我们结了几个果子弟兄姊妹，那成圣有个基本，你怎么叫一个人成圣？成圣就是健康嘛。那健康什么意思？健康就表示你胜过你的罪嘛。弟兄姊妹，不是表示你没有罪啊。如果我们说我是没有罪，我们这个人是自欺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我们讲到这个谁的故事，讲到贵格辉的故事，其实不光讲他前面那个属灵改革家的故事，我们也讲到后面威斯利约翰的故事。那么你知道十八世纪神为什么兴起威斯利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不光要称义也要成圣。所以对这一班弟兄怎么讲，不大讲道理的，明白吗？严格说来，如果大家去问这个美一美会威理公会他们有没有一个著作是代表他们的，明白吗？很稀奇啊。如果你今天是属于改革宗的，那你最少你知道有加尔文这一套的圣经注解，那这个也有了。但如果今天你到威理公会去，你到威斯里约翰去看的话，那么好了，他有没有注解？有一套注解是他们常用的，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但是新约旧约都不是他们的，明白吗？那么新约是谁的呢？新约原来是在敬虔派里面。我不是讲过有一个教授吗？他学生很佩服他，他们躲在书房里面看他的表示，看他怎么样做。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把圣经打开，他主耶稣说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写了新约，叫新约指南，这也是应该是古典名著，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谁很喜欢这个司布真很喜欢。司布真怎么称赞他呢？他说啊，我们普通写东西都是啰啰嗦嗦的，一页。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本领，他能把页的东西写的一行。那么这一点是对的，你知道吗？一个真的好听，你看见你去看好了，你听别人的笑话，有的人笑话讲了五分钟，你还没开始笑。但有的人他就一行就可以就叫你翻，就捧腹大笑，这是最好的笑话。那么同样的，这个弟兄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每一句话个他真的是字字如金啊。所以你看他还尽量省一行字两行字，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他的新约的指南是不错的，那因为他又是圣经学者，他又告诉我们原文怎么样怎么样，你明白吗？的确能够教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你能够读他的东西是很好，那么斯普真很喜欢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等到那个编就是威斯利约翰他编这个圣经注解的时候，那么新约呢就完全是借谁的呢？就借着这位弟兄的，就是 John Bangle 这位弟兄的，叫本屈尔这位弟兄的他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卫理公会去，你看他们的圣经注解，当时是威斯利约翰亲自为着那些卫理人他们编了，这给了这一套东西。那么这个是近前派的。那旧约呢，就是亨利马太的那一套。那亨利马太的当然从创立到启示录了，所以在所有的注解里面这是最有名的一个。为什么最有名呢？就是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你知道怀特斐弟兄，就是跟这个威斯利约翰他们在当时在一起的嘛，在圣洁团里一起的。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啊，他当他读这个 Henry Matthew 的这个整套的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读的，从第一个字追到最后一个字，所以这一套注解给他这么一跪就变得很有名了。那么到底呢有多有用多帮助，那是见仁见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呢，所以威斯利约翰就把它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以这就代表他们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卫理公会里面你难得出几个神学家，但的确有几个人你看是神大用的。尤其你知道卫理公会的特点什么？他们很会讲道。因为你知道啊，从前这个改革中的弟兄讲道啊，你知道他们有个习惯的，因为他们要求准确，所以呢他们呢每次啊讲道像读论文一样，有起头有结尾，思想非常非常重要，很少笑的。这是整个的卫理公会，所以圣公会也是这样。但是呢后来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圣公会不是这卫理公会就不一样，你要圣灵一感动，然后他们一唱诗歌就不一样，所以所有卫理公会人讲到啊，就像宋尚杰博士一样，跳跳跳这里跳那里，动来动去的。所以你只要是卫理公会的一讲到，那就不一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讲道法。所以大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威斯利有一次要训练一个弟兄讲的年轻人讲道嘛，那么他呢一直跟着他，那个人就是写那首诗歌，就是就讲到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大家都知道。那么有一次呢，他最高兴就是替威斯利拿皮包，他就很高兴了。好，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威斯利那天说，我今天不讲，要你讲。那怎么办呢？他还是很聪明的，他说我今天要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篇道。起头这一讲把大家都吓一跳，然后他把这个山上的教训马太五六经读一遍就完了，就下来了。那的确也没有错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有的他们呢的确是这样，你知道他们道理逻辑性不强，但是感力很足，你明白？你要传道一定要这样。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谁呀、威斯利约翰，他一传福音一生救了10万人呢，这就是他到处，你不知道他这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讲道。所以这是卫理公会特别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卫理公会的确确他是讲经历的，明白吗？因为讲经历了，那么好了，那么你的道当然就少了。但是问题，你要感动人，你有经历，你在主面前怎样怎样。所以这是卫理公会的特点，就是卫理会的特点。当时弟兄们兴起他们，所以这个运动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圣洁运动，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追求圣洁，所以你看他们在牛津大学的时候还组织了圣洁团。那其实他们自己不叫圣洁团，别人叫他们圣洁团，当时笑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些人他们起码表面上要圣洁，他们也不抽烟，也不打牌，也不这样也不那样，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要追求圣洁嘛。 所以慢慢慢慢大家会知道说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不圣洁，有的人不结婚这就是圣洁。所以这个都是不是知道圣洁的本身，都是用圣洁的现象那么以来规范说这就是圣洁。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你知道借着马加，这借着谁呢？借着这个威斯利约翰，的确给了教会一条路。你慢慢就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能光做一个基督徒，不能光，所以你要这归根结底它还是受金钱派的影响。金钱派就是实行派嘛，就是行动派嘛。金钱派就是把马丁路德所看见因信称义现在要把它生活化了嘛，现在你要很清楚的要接种那个果子来嘛。那果然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很敬虔，没有错，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人真的圣洁了吗？如果圣洁的话，不应该，应该没有罪才对，对不对？应该罪离开你才对，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困扰谁呢？一直困扰这个威斯利约翰。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圣洁？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当然就是胜过罪。如果胜过罪的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完全没有罪了呢？是不是这样？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很清楚的，当你看见十八世纪那复兴的火在英国点起来的时候，借着威斯利兄弟点起来的时候，你看一面是复兴的火。那复兴的火当然还要记得，你复兴的火一起来，你当然要接受，要相信呢，相信当然又用你的意志啊，所以很自然，你看见吗？他这个传福音，他们是最热心的，而且一定要怎么样，要推你一把，那么邀请你，所以这个是自自然然。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后来格里汉要什么要，当然最早就是从什么，从这个卫理公会来的。那卫理公会当初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卫理是个圣品人，我就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是个约翰是个圣品人， George Whitefield 也是圣品人。那么那个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圣品人呢只能够在献过堂的地方讲道，那就是圣公会里面，就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的圣公会变成上流人的社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去你要穿得很好，姊妹要，所以在那个时候讲姊妹蒙头没有什么困难，你知道每个姊妹都蒙头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所谓蒙头就是戴帽子，到了主日的时候大家都比赛谁的帽子好看，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必说哦姊妹要戴帽子，那是不可能，是因为你在上流社会里面，你来到聚会里面，你看那个姊妹一进来大家眼睛亮了，为什么？她戴着帽子跟别人不一样。那你知道吗？你这些人，你不要告诉他你要蒙头，这个多余的。每一个人都蒙头，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官绅教会，这个变成上流社会。这英国教会当初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些矿工呢就不能去了，那些基层阶级的人就不能去，那个贫寒的人就不能去，因为他找不见衣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衣服可以进礼拜堂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不去礼拜堂，礼拜堂到你面前来，这个后来就变成什么？变成 George Whitefield 的意向，明白吗？ George Whitefield 最早的时候他说好了，你们都不来，你礼拜天他们不会上礼拜堂去，那怎么办呢？ George Whitefield 就跑到 Bristol， 找布利斯托那个地方去，就找到哪里，就找到哪里，到布利斯托做什么呢？就专门到矿工那里去吃。那矿工你看这些人好辛苦，礼拜天都要挖矿，都在里面全部漆乌麻黑的，但是他就站在一个地方，如果今天大家到 Bristol 去，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讲台的地方，他一站着一讲，他的声音很洪亮的，没有多久几百个人就来了。好了，慢慢慢今天是几百人，没有几天就是几千人了，但是没有关系，他的声音还是很洪亮。为什么？他有一次到了 Philadelphia，Franklin 是他的好朋友， Franklin 是他好朋友嘛，所以要试验他到底他的声音啊，不用麦克风能够传多远。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万人可以不用麦克风，这就是第一次大决心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那个以前呢，你看见吗？他已经在 Bristol 已经开始了，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作工，明白？这些人根本进不去礼拜堂的，结果最后知道他们就要来了。来了以后呢，这个谁呀、啊？ Bristol 这个谁就对他们讲， 那么越讲圣灵越有同在。那么他讲的时候啊，你看本来这些脸呢、啊，这些人从这个矿坑里面出来的都是黑漆麻乌的嘛，后来变成大花脸。为什么大花脸呢？因为泪流满面呢、啊。所以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个个都是大花脸。所以你要圣灵大做工的。所以大做工以后呢，他就打个电，不是打个电报了，反正就是很快给个消息给谁呢？给威斯利约翰兄弟，说你们赶快来，因为他要到美国去了，你们赶快来接班。那么他们呢就很为难的，因为现在怀特斐做了一件事情是违反常理的，就是说他很明显在什么地方就讲到，这个怎么可以呢？你一定要在献过堂的地方才可以讲到。那现在呢，他不是，他就在野外就讲起来了，所以现在他又叫他们去接，所以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们两个不知道，兄弟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办呢？所以你要知道，他们不见得比我们好太多，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眼睛闭上，然后一打开，然后手一指，看看是什么意思。哎，奇怪，好几次指的地方都有死这个字。他们说不对，这个不能，我们不能去了。但是后来呢，他们真的降服下来，就好像以斯帖一样，我们若死就死了吧。那幸好他们答应了，结果就去到 Bristol， 那就是复兴之火的开始。所以没有几个礼拜，他们这些你这些人摆在什么地方呢？你不能让他上呢，所以他们很快的就造了个礼拜堂，现在还在。那个礼拜堂是木头造的，也不是冠冕堂，你不需要穿很多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进去，那你就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卫理公会最早传福音的时候。我现在大家去看那个整个的开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复兴的火是谁带过来的？是敬虔派。敬虔派就是行动派，敬虔派就是圣洁派。那弟兄姊妹追求圣洁，很自然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一定一心一意希望能够达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变成了谁的负担呢？就变成了威斯利约翰的负担。今天你不光一心称义，你还要一心成圣。你如果光称义不行，光有行为不行，光有这个地位还不行，你还需要接触果子来。所以现在又往前推一步，你明白吗？本来大家讲真理讲真理讲真理讲了半天，大家都不动的，讲了半天，你知道道理讲得很好，头头是道，没有人，你看那个没有果子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就借，不要忘记这是走很长的路啊，从敬虔派，然后奥秘派，再加上贵格会，然后再加上威利王，现在到十八世纪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果然就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一点起火来。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本来英国的道德是非常低落的，如果那一次没有这个大的复兴的话，请大家记得，那么巴美这个在法国的流血革命要在什么地方，要在英国上演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英国能够躲去像法国那样流血式的革命，为的是什么？因为那把火，复兴的火，是谁点起来的呢？是威斯利约翰点起来的。好，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是主在英国的开始。那同时呢，神就把这个怀特斐呢，就打发到美国去了。哎，没有想到。就在那里点起第一把复兴的火，就是第一次大觉醒。那第一次大觉醒，那个时候他碰到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在美国能够产生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属灵的人。那的确，我们一面他是当然是属于改革阵营的，是没有一个问题，但是他另一面呢，他又是主张什么？又是主张自理会的，是公理宗的。我们说这个公理宗这个观念和后来独立的观念是，所以美国的民主、自由、独立是跟整个教会历史背景有关系的。好，那么这是第一次大觉醒。那么结果呢？他有个孙子，他的女儿的儿子叫做 Timothy Dwight。那么结果呢？做了什么？做了那个时候的耶鲁学院的院长。那么当然请他做院长他不要，他为什么？他觉得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整个学校虽然是基督徒学校，但是慢慢已经被什么，被整个的哲学的思想已经完全占有了。 那么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这个礼拜这个学校礼拜堂里面有薄饼的，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凄凉到什么地步，这个薄饼就会就一个人。那么还有呢，第一年的学生呢可能有两三个是信主的，那最后一年还有十个，这个二年三年根本就没有人信主，所以这个时候很困难很困难。但那个时候呢，后来他答应了主的呼召，他要去，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呢，好，他觉得我只能照着主的话来告诉同学们，他就忠心的传主的话，传了四年。传完了以后，主说你已经讲完了讲了完一圈了，你再来一圈。就那没有想到第七年圣灵就大做工，那大做工的结果呢，你看就是点起了美国第二次觉醒。这个美国第二次觉醒啊，不要忘记，第一次觉醒呢，主要谁醒过来呢？都是那新教徒醒过来了，那都是改革中的，都是长老会的人。那么现在第二次如果大觉醒，你知道圣灵在哪里工作，很有意思啊。那么一面呢，你看见这个 Timothy Dwight 在这个耶鲁开了门，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整个十三州啊，英国十三，美国十三州已经有三十万人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光是在 Boston， 不光是在纽约，不光是在 Jamestown， 不光这些地方，慢慢就往里推，往里跑了，往里跑，这就所谓 frontier， 就跑到边疆去了嘛，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边疆，你到 Ohio 就到边疆，然后你到什么 Kentucky 就到边疆。那么到了边疆的时候呢，你看这些人很想家，对不对？那么到时候这个大家都是就是所以都因为你去开荒开垦嘛，所以都是分散在那个地方，因为很想家。但那个时候复兴的火一点起来以后呢，那些所谓圣洁派的那些传道人，他们很会好，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到边疆去传福音。到边疆传福音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搭几个像戏台一样，是一个大的帐篷，那么然后他就开讲，就开讲，开讲的时候圣灵就大做工，大做工。那个附近很多人，一面也很想家了，一面很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嘛，所以在那个附近的乡村里面，那个好几个点的那些人就通通就来了，就聚在一起了，一个周末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圣灵就大做工。圣灵大做工呢，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二次大复兴。所以要记得那一次复兴的主要的对象，一个是浸信会的人，一个是圣洁运动的会。圣洁运动的人，那这个圣洁运动当然有一些底子了，这些底子是从哪里来？就是英国过去的，就英国过去的。所以他们的成长呢，不是十倍的成长，不是百倍的成长，是一千倍的成长。所以大家知道吗？卫理公会在美国为什么叫美美会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跟美国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变成好像主流一样嘛，主流一样。所以这个呢是那个是千倍的成长。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美南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宗派，人数最多的。那为什么最多呢？就是从第二次大觉醒以后。所以大家想想看，经过那么第二次大觉醒，不要忘记第二次大觉醒刚在什么时候？刚好是在第十九世纪初，十九世纪初。好，美国经过这两次大觉醒不得了啊，圣灵做很大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打发传道人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到蒙古去，很多到印度去，很多到中国去，很多来台湾来，都是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因为有大复兴，那么然后现在有人就答应主的呼召就到远方去了。所以到中国来，你看见好了，这个中国那个底子是谁打的呢？那些来到中国的多半都是圣洁运动的，像宋尚杰很清楚圣洁运动，你看见吗？他宋尚杰很清楚，还有纪志文、赵世光，他们这些通通是起头是圣洁运动的。为什么呢？很清楚，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追求圣洁的。所以你看见说很明显，起头是在德国进前派，然后到了这个荷兰，然后到了美国，那么最后他们把福音送出去，因为进前派最喜欢传福音了，明白吗？像摩尔维亚大复兴都是算是进前派的嘛，都打发出去。所以你今天可以说在美国你